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实在需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好叫我们知道在地上怎样生活，怎样侍奉，怎样聚会，好叫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主，晚间使我们众人的灵都得着释放和自由，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进入与你的交通。主啊，让你的话发光，让你的话带着生命的力量。主，我们愿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愿这一点点的时间满了你的丰富。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得着力量，在地上能够为你而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愿主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22章。第22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15节，好吧？启示录22章啊，从第10节读到15节，一起来。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为义的叫他人就为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的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们上次哈已经和弟兄姊妹们交通到启示录22章的第九节我们看见约翰所得的启示实在是非常的大，大到一个地步啊，他几乎想在那个使者的面前呢俯伏下拜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启示对约翰来讲是多么具备这个震动的力量啊！因为弟兄姊妹都知道，约翰这个时候年纪已经将近上百啊，将近百岁，那么一生跟随主，非常的老练，到这个时候他居然会有一个冲动啊，要向这个天使下拜啊，你就知道这个启示对他来讲，这是多么叫他里面呢受到震动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件小的事情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觉得很奇怪，这个约翰这么老练一个圣徒，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你知道这是他情不自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晓得启示录不是一卷普通的书，他的启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启示，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啊，大到一个地步啊，能够让约翰呢都情不自禁的要俯伏下拜，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圣经所以这样记载呢，就是叫我们更多的 重视这本书，重视里面的启示。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读启示录啊，我们的感觉太轻了，我们的感觉太淡了，我们没有能摸到当时约翰所能摸到的那个感觉。这是神为着末后时代所做最大的启示，因为神要结束整个时代，结束整个宇宙，结束时间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翻天覆地，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情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知道在这里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的那个重要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甚至感觉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所能领会的，所能感觉的都是非常的肤浅，所以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会轻看属灵的事情，甚至蒙恩得救了，做了基督徒，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对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实在是缺少这个看见。你如果像约翰一样能听见能看见，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见约翰在这里所受到的这个冲击是非常大的啊，大到一个地步，他居然都要在那个天使的脚前下拜啊！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光看见一些字面的东西，能看见那些字面的背后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啊。那么但愿这卷书不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乃是神实在对我们的心说话，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啊。所以呢在这里，那么你看天使呢，这个神的使者呢，他知道这不能接受人的敬拜的，所以阻止他啊，阻止他。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只有神值得敬拜啊。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知道了，在宇宙万有中没有任何人值得敬拜。我常常说，就是因为我们人太小了，别人恩典大一点，恩赐大一点，哇，我们里面就好像有了个敬佩的感觉啊。就有的时候就跟随这个跟随那个去了，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人太小了，知道吧？所以如果你里面看见了主的那个启示，你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今天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然后呢，他这个使者又说啊，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他意思说呢，要让这一切都怎么样，要敞开，要使所有的预言呢都要应验啊。为什么会讲到说会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呢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人有不信的恶心，你知道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好像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成了个封闭的东西，但是不，神既然这样说了，事情一定这样成就的啊，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封闭这个东西的啊，也没有任何人能阻挡这个东西，连仇敌也没办法阻挡的啊。既然这个预言发出来了，就一定要应验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今天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啊，但今天世上有很多的宗教了，他们都有他们的经典，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理论，一些的讲论，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地上呢，无论是聪明人、智慧人，或者这些宗教家，没有一个人敢预言的。所以这个 prophesy 跟这个 predict 这两个是两个不同的字，你知道吧？今天有很多人呢，所说的所谓的预言只是 prediction，predict， 对不对？那个东西是猜测的东西，大概啊，所以说不准也不要紧。但是 prophesy 的话呢，就怎么样呢？非应验不可的，所以不能随便讲预言的。那么只有圣经这本书敢讲预言啊，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神的话，真正神的话。所以你知道，无论其他宗教，他们那些经典上面不敢预言的，因为预言的一不应验，就整个推翻了，你知道吧？啊，所以圣经是一本预言书。因为它是神的话，只有神能看见将来是什么，只有神让我们知道过去是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这本书里面，神所有的预言啊，没有一个预言人能把它封闭的，也封闭不了的，它是一定要应验，并且他说什么？因为日期近了啊，那个日子靠得近啊，这一说在有一定的时候，当时间要结束的时候，神的所有的话通通要应验啊，并且呢，距离所有的预言得应验的这个日期是非常非常的靠近。你看约翰讲这个话写启示录是2000年前啊，我上次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我们基督徒呢必须明白这个永远跟时间之间的一个关系。神是活在永远的里面，我们是在时间里面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时间漫长。对神来讲的话呢，没有时间的问题的啊，所以呢他这里说日期近了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连彼得都领会了，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呢这个跟外邦人呢，我们对于时间和永远的不同的一个看法。因为今天在世人来讲，什么是永远呢？就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对不对啊？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永远根本不是时间啊，永远是一个状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相当不同的一个眼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圣经这样的说法了啊。不然的话，我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你读的时候你会觉得怀疑啊，约翰说日期近了，就过了2000年，事情都还没有结束呢，对不对呢？啊，怎么叫做日期近了嘛？对不对？那时候怎么敢讲日期近呢？会不会是因为这使徒们呢，他们一厢情愿呢，希望这个日子快快来到呢？是吧？不，这是神的话，不是使徒们说的，是天使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告诉我们呢，这是今天如果你活在永远里，你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在旧约圣经时代中间，很多的先知啊，我过去一些年日读他们的书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啊，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是在灵里面，不是在肉身当中的。他们一进入灵里面的时候呢，神很多时候就把他们好像带到时间的边缘上面，他们就看见永世的光景，你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一进入灵里面的时候，就是在永远里了，啊，就在肉身中间的话，我们在时间里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懂得保罗告诉我们要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呢缺少这种永远的眼光啊，我们就是活在暂时的里面。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会活得非常的俗气啊，活得非常的世俗啊，活得好像还跟外邦人差不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活在时间里，没有活在永远里，我们缺少这种永远的眼光，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什么时候进入永远这个进入灵里面的时候，你就摸到永远啊！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先知们他们都是被带到这样的光景中啊。你像在西乃山上，摩西就是被带到勇士的一个情况里，看见神将在永远里面的计划，对不对？像以西结一样的，这是被带到时间的边缘上，看见将来勇士要发生的事情。约翰也是这样，在巴摩海岛上，在灵里被带到永远里面，所以他看见将来要成的事情，看见将来永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你在灵里面，你看见这个，你的信心才能够格外的增长呀。否则的话呢，今天我们弄来弄去呢，都是地上的事。所以今天呢，整个基督教我们就觉得脱离了那个启示的根基啊，只活在人的思想、人的眼光、人的经验里啊，我们就老是搞地上的事情，你知道吧？ 所以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眼光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讲到说日期近了啊，这个是2000年所讲的。那么今天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日期真的是非常的近啊，但是呢，这里所牵涉的是一个永远跟时间的一个不同的观念。所以希望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么样的一种的属灵上的看见啊。那么当这个日期要到的时候呢，有一个可怕的一件东西出现了，就在第11节这里说哈，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仍旧叫他圣洁。这里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说明到了那个日期的时候啊，一个大分别的时代会出现啊，不义的人就不义，不洁的人就不洁，圣洁为义的人就义，圣洁的人就圣洁啊。这里说明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想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方和弟兄姊妹讲，我们就可以明白。大家做学生呢，都参加过这个考场，对不对啊？啊，当你进到那个考试场里面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知道是有时间限制的啊。比方说这个考试是一个钟头，所以在这一个钟头之内，你要把你所有的答案统统写出来，是吧？那么到了那个铃声一响的时候啊。这监考官就说停啊，就不准怎么样，不准再写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对就对，错就错，你再也没有什么悔改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好多次，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啊。过去在考试场里面说，考试一出到外面才糟糕，那个答错了但是你这个答错怎么办？你还能回去改吗？不能改的，是不是呢？你不能再改了，那只有懊悔啊。哎呀，怎么这么大意呢？怎么这么疏忽呢？刚刚你看那个明明这个你可以答对的，你没有答对，对不对？你答错了是吧？你没办法悔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将来有一个时候来到，就是个日期满足的时候啊。到那个时候呢，日子一到，恩典的时代就结束了。啊，所以那个时候你想再悔改也不能悔改了，你懊悔也没有用。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提醒。今天你我怎么样，还在考场的里面，时候还没到，铃声还没打。所以弟兄姊妹们，是你我的机会，我们要求主的灵光照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有错误，现在赶快改呀！啊，如果有不义的，要赶快把它改成义的；如果有不洁的，要赶快把它改成圣洁的。因为什么时候一到，你想要再为义也不能了，你想要改为圣洁也不能了。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啊！我们希望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能记住，今天我们还在怎么，还在这个考场里面呢？啊，好好的思考。好好的寻求，弟兄姊妹，不要糊里糊涂的啊！你犯的一个错误，今天如果主光照你，叫你悔改，而你没有悔改，到那一天你想悔改也没有用了啊！日子一到，所有东西都 freeze 啊 ，stop 啊！那么那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们，那你真是痛苦万分了。所以这句话是严肃的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给我们机会，我们不要认着自己的性子来过生活啊！你今天以为啊，你认着你自己的性子来做，你高兴做怎样就高兴，怎样就怎样。弟兄姊妹们，你将来到那一天你就知道，你想悔改，你都没有办法悔改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好的事就变成永远不好了，好的事就变成永远的好了啊！对的就永远对，错的就永远错了。 再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一个余地啊。所以呢，时间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看见多少主的话在这里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对不对啊？叫我们认识说，今生在地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基督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啊，我们不要管人的对错，不管人的情况怎样，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自己有没有把基督的性情活出来。如果你活不出来，你有什么好讲的呢？你活不出来，你自己的光景就不对了，是吧？你还去管别人吗？管不了别人的。所以呢，我这些年日常常感觉，我们基督徒要回，首先回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啊，就像我们主日讲的一样，你看可拉的后裔啊，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审判我，是吧？我们生活在这个不义、污秽、肮脏的世界里面，我们第一个要求神是审判我们，对不对？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沾染这些污秽，沾染这些败坏，看看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性格上面的一直的都是还活在那个老旧的那种情况里面，这主给我们的机会。所以求主让我们的光不是审判别人。今天呢，我们的眼老看周围的人，这个对不起我，那个不对，这个嘲笑别人，对不对？结果到有一天你来到主跟前说，你发现你自己的光景才不对呢，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耻。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审判要从我们身上首先开始，我们需要活在审判的光中。所以在时间中，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记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错失这个机会，到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时候时间到终点的时候呢，想懊悔都没有办法，想把错误挽回都没有办法。所以这句话非常的严肃啊，弟兄姊妹们，人今天活在地上不能愚昧呀！如果我们愚昧的话呢，我们今天呢不知道主在怜恤我们，不知道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要有一个心智啊，要做主眼中看为对的事，要站在主眼中看为对的地位上面啊。所以我这些年呢，常常有时候在侍奉上也是勉励很多我们一同服侍的弟兄姊妹啊。第一件事情，你来到主跟前，你首先你要Stand on the right position， 站在一个对的地位上。如果你自己本身地位就不对了，别的什么都不要谈啊。我们要 do something 啊 ，right 是 in God's eyes， 你要在神的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不是人看为对，不是用人来做衡量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必须活在神的面光当中，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老是活在人的眼光里，我们批评论断，是是非非的很多东西，老实讲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上真是有时候看看觉得很可笑啊！很多人所谓的国家当的高级的官员，都是活在虚晃的里面呢，整天只在批评别人情况的不对，完全没看不见自己的情况，对不对呢？那我们基督徒如果也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岂不是跟世人一样吗？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让我们一直活在主的光中。今天主怜悯我们，所以时间还没有结束，那个重要的时刻还没有来到，但是呢，我们知道已经非常靠近啊。可能呢，这是这一个钟头到最后的十分钟了啊，马上要打钟了，赶快把我们的一生的光景坦白在主的跟前。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在主跟前的一切事物都是什么？赤露敞开的，连你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的， 你在想什么呢？你在爱什么东西？神都知道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神的跟前是赤路敞开的，你知道吗？每一样事物向神都是坦然的，你不需要隐藏，你掖着什么，藏着什么，弟兄姊妹，那是愚昧的东西啊！来到主的跟前，坦然，把自己的光景显明在主的跟前，这是蒙拯救的，这是一个智慧人啊！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时间一到，一切都终止。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能把这句话呢牢牢的记住啊，牢牢记住，有一个时候要来到的啊。所以今天还是神怜悯的日子，是神恩待我们的日子，所以这个使者在这里宣布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宣告啊。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何等重要的提醒。所以你今天如果把它只当作一个道理听了，散了会呢，我们觉得啊，是了，了解了，没有用的，这是要实行的啊。所以求主让我们每天生活都到主面前祷告，主啊，求你光照我啊，每天晚上来到主跟前祷告一下，主啊，光照我，这一天我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有没有做些什么对不起弟兄姊妹，有没有对不起我们别人的事情。求主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呢不要留下一些的错误，一些不义的，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在那里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每天早晨起来祷告呀，主啊，求你保守我这一天啊，不要做不义的事情，不要做不洁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我和你们相互之间的一个勉励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血肉之中啊，对呀，我们知道我们的血气是一个绝对是个不洁净的东西，对不对啊？不过呢，今天主留我们在地上，就是为了什么？打这场仗，跟什么打仗？跟我们自己的肉体打仗，你知道吧？天天打仗，就学习背十字架的功课，学习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个洁净的工作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当这个使者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忽然之间你看见主又出来说话了啊，主说看哪，我必快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间的第一人称的一个说话啊，是主亲自说话，所以在那个严肃的这个宣告之后，主再次提醒我们，我必快来啊！那意思说加重了这件事情的这个意义啊，和他的那个重量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我们不是到那一天我们在主面前才懊悔。圣经呢总是讲那个懊悔是很大的啊，圣经是用咬牙切齿的懊悔啊，这是痛不欲生的一个懊悔，但是没有用，已经不能更改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时间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啊，请我们再记得，时间就是机会，并且呢，主给我们很大的应许啊。在时间中你还可以怎么样把过去所失落的东西把它赎回来，哇，这个真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能听得进主的话吗？你想想看，你回顾你的一生过去是多少失落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主今天应许你，在他还没回来之前，你还可以把他们赎回来。所以今天你只要活在基督里，你只要接受圣灵的引导，只要活得蛮有生命的感觉，主会怎么样？一日看如千年，他把你过去所有的统统把你赎回来了。所以这个赎字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哇，我现在才知道这个赎是多么重要。所以因为我们一般人呢，我们没有犯大错，你犯大错的人呢，你知道那个你们世界上人常常讲的，哎呀，巴不得如果我能够重新再来一遍就好了， 是吧？常常你看，如果能重新再来一遍就好了。其实啊，你不可能重新再来一遍。给你重新再来一遍，你还是犯错，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的日子不要积蓄神的愤怒，要积蓄什么？积蓄神的恩典和祝福。啊，所以今天就活在生命的里面。你只要活得像主，活得表现基督，活得叫主得荣耀，神就把你过去所失落的统统把你补回来，并且呢是加倍的。你看一日如千年呢、啊、我们谁有谁能活到千年呢、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能活到一百岁的，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世界上活到一百岁的人也很多了啊，活了一百岁又怎么样呢？是吧？你活一百岁，你就一百年，你都是活在主里面，你只有一百年。但是如果今天有一天你是活在主面前的话呢，主用千年十倍来补偿你。哇，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是慈爱的神，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吧？就像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们，孩子小的时候呢，有时候调皮捣蛋呢、啊，这个是吧？只要他有一次表现乖啊，哇、哦，做父母的就把过去所有东西给他补，不仅补齐了啊，并且给他恩上加恩的加上去，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你们对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对待的呢？我小时候对我们孩子就是这样，他只要有一次表现好，哎呀，父亲的心一开心了，我把什么好处都给他。嗯，弟兄姊妹，我们天父也是这样，他愿意把他的恩惠慈爱加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基督徒要懂得怎样活在神的跟前，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这个日期短少的时候啊，更是要宝贵。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每天家里面属灵的生活很重要，聚会的生活也非常重要，因为神常常在身体的原则里面，在教会的里面加来的祝福是更大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在这里啊，这个主亲自出来说，再加上一句话说：“我必快来。”啊，我们上次已经呢对这个有了一个解释了啊，因为是主，我们的主是从永远里面说这句话的啊。那么然后呢，他就说什么：“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也是圣经中啊，尤其新约圣经中啊，非常重要的一句话，要记得啊，弟兄姊妹，这里说什么呢？赏罚在谁啊？在主，主是啊，那个真正的那个赏罚者啊，你做的对，主一定给你有他的奖赏；你做的错，一定有他的一个惩罚啊。我们的主是公义的，所以他不会偏袒，他也不会动人情的。所以这句话我们要记得，你在神跟前你必须要能够把它弄清楚。然后这里下面说要照个人啊，你也记得这句话，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上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聚集啊，不是你想象今天像聚会一样，对不对？哇，成千上万的人，大家一起到那，主在上面，主也看不见我们，对不对啊？那我们可以躲在人群当中。不不不，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当我们一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与主面对面，每一个人都与主面对面。因为我们，你说这怎么能做到？只有主，只有一位，我们这么多，因为什么？神是灵啊，这个在灵里面可以做到的，在物质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面对面，因为神在这个世间中救我们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把我们拣选回来的。所以我们的得救不是偶然的，不是那么一大群呢，像捞鱼一样的，这么一网就打上来了，都弟兄姊妹，不是，是一个一个救回来的。所以将来你是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面对主啊？哇，我常常有时候想到这，我里面就会有很害怕啊，敬畏啊，真的很害怕。我想到哪天我眼睛一闭，哇， 就站在主面前了。啊，弟兄姊妹，你能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吗？啊，你能想象是什么情况吗？所以不要把它当作平常啊，不要大意，弟兄姊妹们，太重要了。那么他说，将来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这个别人不能代替你的，你的行为主老早记录的，你知道吧？啊，到那个时候你也怪不了别人，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你，你到主跟前必须与他面对面。所以多年前啊，我读到这句话，我里面有一个领会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可能有弟兄姊妹们过去也听我说过，我再强调一次，因为我们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在主的眼中啊是宝石，如珍如宝。圣经呢，的确用这个宝石来形容我们这些人的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宝石跟普通的石头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啊？这个宝石是多么的宝贵啊！啊，所以你到钻石到那个宝石店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像那些钻石啊，这么小小的一粒啊，这个珠宝匠都怎么样？要用那个放大镜仔细的看，是吧？看它的成分，看它的纯度，是吧？然后给它什么定一个价格啊？你说那么小一点点，那么小一点点，它也不随便乱丢掉的啊。如果是一个石头，普通的石头一粒沙呢，那丢掉就算了，对不对呢？啊，是因为是宝石，所以怎么样，要一个一个的检验。在珠宝店里面呢，没有哪一颗宝石是随随便便的，对不对？我以前曾经做过比较这个通俗的一个比方了啊。你哪里人到珠宝店说呢，哎，老板呢，请你给我来一磅钻石，有没有这样子买法的吗？有没有人这样讲法的？哎，给我来一磅珍珠，有这样的买法的吗？没有的，珍珠钻石都什么，只是一颗一颗卖的，对不对啊？哪有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来一斤哪有这种算法？你只有买米可以啊，给我来一磅，对不对？来一磅米啊，来一磅花生啊，这个可以的。珍珠，弟兄姊妹，宝石，因为什么？它非常的珍贵，所以你我今天呢，在神的眼中来看是宝石，是珍珠。虽然今天我们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啊，今天的确我们在肉身中啊发不出那个宝石的光彩，但是有一天呢，你脱下肉身的时候呢，你的那个里面真实的生命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发出光彩。不过呢，我们也提醒我们大家啊，今生今世在地上的追求，将来到主跟前的时候，个人的身量会不一样，就像这个宝石一样，有大有小，对不对啊？啊，今天呢，我是不太懂得宝石的啊，这些东西啊，基本的一点常识是晓得，要我真正了解，我是不了解的。他们讲这个钻石一个克拉是多，怎么两个克拉，这个对我来讲好像没多大意义。我想可能弟兄姊妹，特别姊妹们可能会比较明白这个东西啊。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几克拉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有没有几十克拉的，那就不得了的，一个无价之宝了，变成，对不对啊？啊，所以将来到主跟前去说，我们个人的身量会不一样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明了，就这样，有人出现像日头一样光辉烈烈啊，有的人出现像月亮，有的人出现像众星，啊，这星跟那星也不一样，所以这是圣经的形容，对吧？啊，所以有一次我读完那个之后呢，有个夏天的夜晚，我就到这个就到那个外面去看星去了。我一看，哇，满天的星斗，的确各个星的亮光都不一样。哇，有的时候在那个天边呢，你看那个还有一颗小星，那个几乎眼睛呢看的都几乎看不见，一点点在那闪啊闪啊闪的，对不对？那个，我心里面就感觉到，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是仅仅得救而已的人。得了救也没有好好的爱主，对不对啊？也没有好好的追求，所以将来在天空中出现，他就像那个天边小星一样站在那，怎么一闪一闪的，好像若有若无的，对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人是仅仅得救而已。但是你我今天蒙恩得救，我们不甘心能做个仅仅得救的人呐、啊，我们要改变。所以日子过来的时候，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看我们有没有改变。你如果没有改变，什么话都不要讲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够资格讲什么，所以需要主的恩典啊，要有改变。有改变那就是什么呢？就基督的身量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开始成长啊。所以呢，到将来主回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你可以出现的时候呢，哇，一颗大宝石啊，有的蓝宝石、红宝石，圣经讲还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宝石啊，因为这些石头所以宝贵，因为什么？稀少嘛，对吧？啊，他们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就是这里的意思，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基督徒啊跟世人不一样啊，没有信主的人来到神的审判台前，那就很可怕了，对吧？那永远灭亡了啊！而我们呢，是经过一个审判检验的过程才进入永世的。那么那个尤其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弟兄姊妹，个人身量情况不一样。所以呢，神有说为着要弥补我们在短暂人生中的缺陷，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在千年国度里面，神还要怎么样在他身上做工。因为你我是神手中的工作，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他既然定了命，他一定要叫你达成那个样子。所以为什么有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的国度就神在用一千年的时间在你身上做工，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达到神原初拣选你的时候你要达到的光景。这是神的大恩典大怜悯啊！但是呢，巴望今天主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件事情啊，这个千年国度是一个奖赏的国度。但愿在千年国度里面，我们首先的就能进入这个丰富啊，不必再经过那个千年的那个熬炼这些，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恩典。我直到今天啊，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我从年轻时候一直到今天，那么这些道听过很多，我也讲过很多次，但是呢，我在各道各处碰见的真正里面有警惕的圣徒不太多啊，我们并不在意这些东西，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仰望主的恩典啊，这是我们已经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了，但愿主的话能够牢记在心啊，在我们的生活中要竭力的追求啊，要付代价的追求，不顾一切的追求。如果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们，到那一天我们就知道事态的严重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啊，所以呢，主就在十三节那里再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再加上去是什么意思呢？那么首先让我们知道的什么呢？他是一切啊，这个阿尔法跟欧米伽是希腊文的一前一后的两个字母啊。那么其实呢，其中中间也是他啊，所以他起手，他终结，所以就告诉我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间呢，主还在做工呢，这提醒我们呢，还没有到最终的情况来到的时候呢，你还有一个容有一个希望在神的跟前啊，那么。他可以开始，他可以也可以终了啊。弟兄姊妹们，感谢我们的主， 他在我们身上起了头，他也可以把我们带到终了，所以要信靠他。所以主在这里再强调这些话，都是恩典的言语，是对着时间中间的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智慧啊，我们要从意识到从始至终，你都让他来怎么样掌管一切。所以任何时候我们把事情抓在自己的手里，都是愚昧的东西。我们凭自己想，凭自己爱好去做，也是愚昧的东西啊。让他起头。我们常常说，主啊，感谢你，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一切是你起头，那么你终了，那我们的生活就有意义啊。所以这一方面也讲到，原来啊，从创世纪的头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原来地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大小，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哇，这真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一个眼光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哎呀，美国、中国、日本、欧洲，他们各个国家不同这个变动、不同的这些作为，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你知道吗？所以这就叫做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他的伟大，他的智慧，他的全能，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当我们讲他说是全能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是包括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小的事情，你知道吗？尤其我蒙恩得救之后，那世人呢，虽然呢他们不信主，但是他们也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你知道吗？那么尤其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在蒙恩的环境里面，神掌握我们所有一切的光景，这个跟世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不管他世界怎么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不需要忧虑，因为什么？一切都在他的掌握当中，你放心，他无所不知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该有的一个信心啊。然后呢，主就在这里再对我们说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啊。弟兄姊妹们，这里呢也是对着时间中的神的儿女们的一个劝勉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我们知道这个衣服呢，圣经就形容我们的行为啊，是我们地上的行事为人啊的行为。那么主知道我们呢，在肉身中，在堕落的天性的里面，很容易犯错的。所以呢，主的救恩不是一次救我们，他其实天天都在拯救我们，你知道吧？啊，所以为什么主把他的血给我们呢？他的血就是为什么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你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犹太人献祭的时候呢，不仅有赎罪祭，还有什么赎愆祭。为什么有赎罪祭和赎愆祭呢？赎罪祭是一次解决罪的问题，赎愆祭呢是天天解决我们的错误，解决我们所犯的这些罪的罪行说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要常常怎么靠着主怎么样把我们的衣裳洗洁净了。那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爱干净的人呢，这个你的衣服一个礼拜穿几天呢？有的人是穿一天就换了，对不对啊？因为什么？我们不喜欢穿那个脏衣服、有味道的衣服，对不对啊？我们喜欢干干净净的，身上清清爽爽的，对吧？所以我们肉身的衣服呢，我们洗得很勤啊。那么你属灵的衣服，你为什么不洗呢？弟兄姊妹们，要把我们那个属灵的衣服也把它洗干净，用什么来洗呢？用基督的血啊！所以呢，一有错误就到主面前去承认，不要固执。你明明犯错了，你还固执啊，真是愚昧到家啊！ 明明对不起人了，弟兄姊妹要去对付。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啊，那开头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些方面给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教导。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把很多这些不对的事情呢、啊、做错事情呢把它对付掉。我们好多弟兄姊妹有时在公司里面在公家里面上班啊，用了公家的墨水，用公家的纸写这个信啊，到后来呢主也光照他们，那么呢回去跟主管呢道歉啊，那么赔偿啊，为什么呢？就希望不要把这个污秽留下来啊。我们有很多人做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呢，那么呢道歉。在那一段日子里面呢，我们看见教会中很多神的儿女们，他们在主跟前呢，有这样的一种操练和学习。今天呢，我们不是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行为，一个外面的教导。我希望主光照我们，让我们在今生还有日子的时间，弟兄姊妹，就能把怎么样，把那些污秽把它洗干净。啊，要蒙光照。如果是这样，你个人得洁净，整个教会的光景得洁净，那神的祝福会大大的降临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些洁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啊！我们一直要想要神祝福我们，对不对啊？你把自己的衣服洗干净了，你就已经蒙神祝福了，你知道吧？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把望这些日子主真是带领我们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把它清除清除，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污秽的东西把它洗洁净。他说什么呀？有个什么福气可以得全病到什么到生命树那里。哇，感谢主啊，这里又在提到生命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啊，在园子当中有两棵树，对不对啊？一棵是什么？生命树。另外一棵呢？善恶知识树。现在呢，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只有生命树，而没有善恶知识树。因为这个善恶知识树是属于邪恶的东西了。所以也就是什么呢？经过了几千年神在地上的工作，到最后怎么样了？把那个善恶知识树把它做出去了，没有了。这是主的救恩里面啊所带来的一个莫大的祝福。所以将来到了天上了，弟兄姊妹，再也没有人去论是非了，就是我对你错了，没有人搞这个，也没有人搞那个地上的知识的东西了，因为不需要这些东西。知道吧？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你看这个世界上面是是非非搞不清楚，很多神的儿女家庭里面是是非非搞不清楚，教会里面是充满着是是非非的东西啊！整天你看见这个人批评这个论断那个，是不是啊？你用什么？我们带着败坏的天性，你知道吧？因为我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所以呢，整天就不满这个不满那个，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看说怎么样？只有生命树啊，将来不断的从主得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有福的。然后呢，他说也能怎么样，从门进城啊。所以可见这个进门呢，它是有条件的，变成不是你随随便便就能进门的，对不对啊？现在你因为把衣服洗洁净了，你是怎么样可以从门进入。我们知道这个门呢是人进出的地方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这个门呢也讲到这个真理成为可行的路啊，在真理的经历里面进入。那今天我们进入基督的丰富也是这样的，圣经的话解开了啊，我们就进入基督的丰富，好像入门一样啊，圣灵带我们入门，对不对？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座城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尊贵荣耀的宝贵的一座城。你能够从门进城啊，你就是正正当当的进城的啊，不是爬墙进来的啊。所以呢在这里你可以 坦然无惧的接受神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重要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愿主在这里呢用这些话，在我们在地上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啊，我们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所以这是主亲口说的啊。然后呢他就说呢，在城外有些什么犬类啊，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些人呢是没有办法进城的。当然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对不对？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其实都是活在这个光景中呢。那我们知道这个犬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犬类的意思就是不洁净的，圣经里面狗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在犹太地啊，今天呢他们不能养狗的，因为狗是不洁净的啊。在从前犹太人心目中间，外邦人就是犬类，不洁净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指的世界上这些东西说的。那行邪术的啊，这不用说了啊。然后呢这有什么淫乱的啊，杀人的，拜偶像，这些都很容易明白，就按照字面的情况是这样。并一切什么喜好说谎话编造虚谎的，这个我们需要被提醒啊。弟兄姊妹，基督徒最好不要说谎，不要编造虚谎的东西啊！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有时候冤枉别人了，你知道吧啊，批评论断的时候其实别人不是那个样子，我们就讲这样，你就是编造虚谎的了啊！求主让我们避免这些东西。如果你有已经蒙恩得救，你该脱离这些东西。如果你还活在这个情况里面，你变成怎么样，你没办法享受那个神的荣耀了，变成这样啊，享受神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啊，我们的主亲自的出来说了一段话啊，这是主亲口说的，是第一人称，圣经里面第一人称所出来的言语，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施恩怜悯啊，施恩怜悯。当然本来这个第十六节这里啊，也是主说的话啊。那个或许我们把第十六节把它读一下啊。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啊。那么这里就是主就说我耶稣啊，他摆明了他的名字啊，他是耶稣，他是主，他主动的来讲到原来呢他是差遣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情向你说明。所以在地上的弟兄姊妹们，这些使者们是代表主说话的，所以我们也需要听啊。今天主在地上还是借着人说话啊，那么这些人要成为主的使者，他们要传递主的话啊。那么并且呢要证明这些事情。所以教会历史上就有所谓见证的问题啊，很多基督徒在他们一生的年日里面都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到最后主再一次宣告说什么呢？宣告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啊。这个他是大卫的根源，他也是一个延续啊，就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啊。因为大卫什么？大卫是君王的代表，以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君王的代表啊。我们感谢神呢、啊，大卫这个人物在旧约圣经里面能这样被神看重，因为他在一生的年日里面都遵行神的旨意。虽然他也有败坏，他也有失败，但是从一面来讲的话呢，他遵行神的旨意啊，所以呢。在这里主说他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啊，是一个君王的后裔啊。他 他也是这个君王的一个根基。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更说明将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要做王的了啊。然后他最后加上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彼得也讲了啊，今天我们是活在黎明之前最大的黑暗一个时期。但这个时期呢，你知道这个早晨呢，要黎明之前呢，天上会出现一颗晨星，非常明亮。你们没看过晨星呢？你早晨如果天气好的话呢，早晨四五点钟起来，你就可以看见那个晨星非常明亮，就在极黑的黑暗里面呢，这个晨星才会出现。这就告诉我们，在黑暗中，主是我们唯一的指引。今天好好的跟随主啊。这清楚的一个指引。今天呢，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时代非常的黑暗，但是晨星非常的明亮，主并没有隐藏他的自己啊。所以这些呢，都是为着末后时代的圣徒呢，主在这里激励我们，鼓舞我们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所以巴望主使这些话呢，我们能更多的思想，也能牢记在心。但愿我们因主的话，生活能有更多的改变，预备好自己。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不断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你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迟钝。主啊，让你的话深入我们的心。我们知道属灵的事唯独你能做，并不在乎人的劝勉。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灵引我们进入实际，帮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主啊，能够过你眼中看为对的生活，好叫我们在见你面的日子能够欢喜的迎接你。我们愿意把我们个人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谢谢你的大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